8月30日，我和王丹、王军涛等一批海外的朋友共同发表声明，支持香港战中三子计划发起的和平战中行动，对北京给香港定出的假普选方案坚决说不。9月下旬，战中行动提前启动，其规模之大，声势之大，远远超过预期。其中以香港学联和全民思潮为核心的香港学生扮演了先锋和主力的作用。顺便说一句，早在前年2012年的9月，我就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评论，后生可畏，后生可爱，向广大听众和读者介绍过当时年仅15岁的学民思潮领袖黄之锋。看到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英勇抗争，我们都感到十分振奋，但与此同时也不能不有所忧虑。那几天好几个朋友问我会不会发生64式的血腥清场，我回答说这种可能性很小。我在推特里写道，当局的盘算也许是不让步也不开枪，对民众的要求就是不理，等人潮消退秋后算账。需要说明的是，和平战中是公民抗命，参与者故意做出违反法律的行为，并且甘愿接受其法律后果，这就是说事后追究法律责任是难免的。但是在不同的情势下，受罚的轻重，特别是它造成的社会效应，却可以有很大不同。搞得好，抗命者受处罚的比较少，受到的处罚也会很轻，甚至只是象征性的受罚。由抗命行动激发的公众热情会很好的保持，乃至进一步强化。搞得不好，抗命者受处罚的会比较多，受的处罚会比较重，更重要的是他可能严重的挫伤民众的信心和士气，强化反民主势力的地位，从而导致整个形势的倒退。因此战中行动将如何收场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尽人皆知，战中行动面对的不只是港府，而是中共。既然我们不能对中共抱多少幻想，抱什么期待，我们就只能考虑我们民运方面应该如何行事。八九民运最沉重的教训之一就是民运方面未能做到见好就收。在50多天的时间里，不止一次出现过大好的时机，可惜都被错过。后来形势恶化，但至少还可以避免更坏。在这些关键时刻，都有很多人提出撤离广场，转为其他方式抗争的正确主张，令人扼腕的事都没能实行。导致六四悲剧的原因之一，从民运自身检讨，那就是民运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退场机制。民运好比一辆只有油门却没有刹车的汽车，除非他幸运的一战而全胜，否则就无法避免车毁人亡的悲剧。诚然，要民运建立起自己的退场机制很不容易，因为战中现场就像当年的天安门广场，是开放的，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群众组织不是军队，不可能对自己的成员做到令行禁止。再加上运动中有很多民众是自发参加的，不受几个发起人和发起组织的约束。有些时候，大多数抗议者都认为该撤了，只有少数人坚持不撤，继续留守，而多数人不好扔下这继续坚守的少数人不管，于是只好迁就他们。这就形成了像八九民运期间乌尔凯西讲的，广场上是 多数服从少数，也就是少数激进派强占主导的尴尬局面。最后是大家都陪着这少数激进派一起倒霉。尽管建立退场机制有很多困难，我们还是非建立不可。其实这事也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一位曾经积极参加过八九民运的学者就说，只要我们带头的组织宣布撤，那就算撤了，剩下的人还有些不肯撤，那已经无碍大，因为当局已经不可能再以恢复秩序的名义去打击运动的主体了。而只要运动本身能够成功，也才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其他人，包括那些坚持不撤的人。鉴于中共政权的专制特性，鉴于目前国际社会不能对中共政权实行有效的制裁或者约束，鉴于在眼下大陆还不可能发生强大的民主运动，港人的抗争不可能大获全胜，而只可能取得有限度的成功，因此运动必须能在适当的时机收场，否则必败无疑。因此退场机制不可或缺，势在必行。